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
那如果我俾三样嘢你拣，
要说我给三个东西给你挑，
喺呢三样当中，你要剔除一项。
在这三个东西当中，你要剔除一项。
咁你哋会选乜嘢咧？
你会选哪一种？
第一样嘢先。
好，大家先选一样，你要选哪一种？
你会系剔除家人啦？
你会先剔除家人呢？
财富？
财富啦。
因为我哋所信嘅嘢啦。
还是我们所信的东西？
拣第二嘅举手，中间嗰个。
中间的第二个举手。
啊，好多啦，咁即系话大部分人都系放弃咗财富。
很多人都会先放弃财
富。不过咧，如果系叫你喺家人同信仰当中去选择咧，好多人会喺度拗头噶啦。
但是，让你在家人跟信仰当中选择，很多人会抓破头。
因为我们要思想人生命里面哪一样东西是最珍贵呢？
因为我要思想在人生里面哪一个东西是最珍贵的。
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洗衣粉的广告。
我最近看那个洗衣粉的广告，
觉得很有意思。
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呢，就广告里面的明星呢，
那个广告里面那个明星呢，
是拿一件白衫出来去擦。
他就拿一件白色的衣服去刷，
因为呢这个白衣上高呢有多有啲有一笪渍喺度，
因为那个白衣服上面有一些的脏的污渍在上面，
点样擦都擦唔甩，
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点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最后佢咁讲，佢话
他最后怎么讲？这样讲
啊，我嘅人生啊点算呢？
他说我的人生啊怎么办啊？
有冇听到呢一句啊？
有没有听到这句？
哇，好严重哦！
很严重。
一件衫对佢嚟讲真系咁宝贵？
一件衣服对他来讲咧，真的那么宝贵吗？
于是我就谂啊，
今日我就想，
即系如果我喺三样里边，我会拣剩一样嘅话，
要说我在三个东西里面选剩一样的东西，
我就会拣信仰，
我就会挑信仰，
因为咧呢个系关乎个人嘅生命嘅，
因为这个是关乎个人的生命的。
但是呢，是必须要我所指的生命呢，我的信仰这个生命呢，是一定要有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这个信仰生命一定要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是一种传统的信仰。
不是一个传统的信仰。
不是烧香拜佛那种。
不是烧香拜佛那样。
乃是知道神在我们内心。
而是知道神在我们内心。
换句话讲，我个人认为属灵生命是最宝贵。
换句话说，就是对我来讲，属灵生命是最宝贵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很宝贵的。
因为当有神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因为当有神活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可以得享这个永恒的福乐。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享那个永恒的福乐。
今天我要问一问大家。
今天我要问大家。
正如那个洗衣粉广告一样。
正如那个洗衣粉的广告一样。
我哋个人嘅属灵生命有冇污渍呢？
我个人嘅属灵生命有没有污渍啦？
如果你嘅生命系好似一件白衣嘅话，
如果说你的生命好像一件白衣服一样，
上面有冇污渍呢？
到底上面有没有脏的污渍啦？
所以我哋就要问啦。
所以我们就要问：
若果我哋最珍贵嘅属灵生命出现咗污渍，或者系有瑕疵嘅？咁点办呢？
要说我们最珍贵的属灵生命出现了污渍或者是有瑕疵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这样的教导。
今天在对这段的经文，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请读出来。
听我来念。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如果要寻找属灵生命中的污点或者是瑕疵，
又说我们要找属灵生命里面的污点或者是瑕疵，
首先我要知道点解我哋整污糟咗咧？
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弄脏了。
我哋要首先揾出嗰个污染源啊！
我们必须要先找出那个污染的那个源。
而家我哋尝试喺经文里边揾出几样嘢。
我想尝试在经文里面找出几个事情。
是使到我们属灵生命出现瑕疵的东西，
是会让我们属灵生命出现瑕疵的东西。
第一就是自我中心，
第二就是自我中心。
经文就是说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十四节里面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记得两三日前呢，
就是两三天之前，
我哋去医院探访，
我们去医院那边去探访。
探完房之后咧，我搭车翻嚟教会啦。
我探访以后坐车回来教会。
喺中途站嘅时候咧，有一对夫妇想落车。
有一中途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要下车。
咁样咧，个司机就停咗喺嘅路边。
他司机就停在路边，
打开咗道门，
把门打开了。
嗰个人咧就好唔高兴啦。
那个人就很不高兴。
喂，司机，你点样落被人落车噶？
那说司机，你怎么让人家这样刹车啦？
呢度有前边啱啱有道嗰啲栏杆喎。
那前面刚刚有栏杆，
咁喺度埋怨个司机。
那就在那边埋怨那个司机。
个司机咧就讲咗两讲咧，就听到佢讲粗口啦。
然后那司机讲两句的，就是在骂脏话。
我关上道门又唔开车喎。
把门关上了，但是不开车。
咁几乎咧，两个人咧就想打架咁样。
啊，差不多要打架的样子。
但系嗰个太太咧一路劝咗佢。
但是那个太太就一直在劝阻他。
嗱，各有各嘅理由。
个人有个人的理由。
个司机咧就想话方便佢早啲落车，就喺个站后嘅后少少嘅位置就开门俾佢啦。
因为他那个司机希望能够让他们早点下车，就可以在站后一点的地方就让他们可以开门，让他们下车。
但个男人又觉得你咁样，哇！我落去咪好危险咁。
然后那个男的就觉得你这样让我下去，不就很危险吗？
所以就好嬲，就同佢争论。
所以就很生气的就跟他争论。
其实咧，我哋呢啲嘅场景咧，系发生喺我好多种场合里边嘅。
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停的发生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家人咧之间就为咗言语不和啦。
家人之间就为了言语不和。
家人呢就为了一些钱来打官司啦，
然后家人为了一些钱来打官司。
不单只是普通人打官司，
不单是普通人在打官司。
哎，有没有听过牧师和教会都打官司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牧师跟教会在打官司了？
最近都是发生一个很大间教会，一间牧师去告他。
然后最近发生一家很大的教会，牧师去告他。
上一次啊，王牧师嚟讲。
上次王牧师来讲，
我哋好难接受人嘅批评。
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
当人哋批评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反复思想噶啦。
那当人家批评我们呢，我就反复思想。
我哋系唔思想神嗰个美善。
我们不会去思想那个神的美善。
佢系咧不断咁样去追究人哋讲错嘅嘢。
那我们确实不断地去追究别人讲错的话。
嗱，呢个系完全系自我中心嘅表现。
这个是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
自我中心就系冇替对方着想噶嘛。
自我中心就是没有替别人去着想。
如果系肯为对方着想，好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噶。
要说我们愿意去为对方着想，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嗱，第二个因素咧，呢个污染源咧就系不诚实。
而第二个污染的源头就是不诚实。
就系第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薄谋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不诚实的行为到处都有，
不诚实的行为到处都有。
同一位弟兄是交通的时候，
跟一位弟兄交通的时候，
他说他将一些钻石交给内地的工匠去改装，
他交把钻石交给内地的工匠去改装，
但是呢，他发现呢，内地的工匠呢，是将他的钻石呢，是调换了，是换上一些次一等的钻石。
他发现内地的工匠把他那个钻石换掉了，换成次一等的那个钻石。
从中他就，那些工匠就可以得利益了。
从中那个工匠就可以得到利益了。
很明显这个是贪心。
很明显就是贪心，
亦都系欺骗，
也是欺骗。
有一次咧，我同阿师母去酒楼食饭。
有一次我跟师母去酒楼吃饭，
请一个海外翻嚟嘅好朋友，
请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好朋友，
所以又花咗几百蚊买一条活生生嘅海鲜鱼，
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条活生生的海鲜。
但我当我食落嘅时候，咦，好似都唔系活鱼嚟嘅。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个好像不是活鱼来的。
师母觉得冇问题。
师母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我发现咧，我同嗰个好朋友都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喎。
我跟我的好朋友都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大家谂到系发生咩事？
大家想到是什么问题？
就系嗰条鱼入去嘅时候就活生生嘅。
那条鱼进去的时候活生生的。
喺烹调嘅时候就已经系唔系活噶啦。
在烹调的时候。肯定不是活的，
即系话未喺汤嗰阵时咧，已经系
就是在汤之前已经把它换了。
大家信唔信呢个偷龙转凤啊？
大家信唔信？
但有啲嘢咧，我哋真系要用我哋嘅智慧去辨别真假噶。
所以，我们有些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辨别这个真假的。
我哋唔系凭空。
我们不是凭空，
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智慧，我用我们的判断，
我们用我们智慧跟我们判断。
近来在报纸上有很多，或者传媒有很多的报道，
最近在报纸上面有很多传媒有很多不同的报道，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呢？
你觉得这个报道是否真的呢？
特别你觉得政府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呢？
特别是你觉得政府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呢？
凭你的智慧去判断，
凭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除了是自我中心不诚实之外，
除了那个自我中心还有 不诚实之外，
我们活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
是不停地受他们的影响，
是不停受他的影响。
请读第十五节，
十五节，请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不谋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如果是用光 去解释的话呢，
要说用光去解释的话，
就是说呢，我们的环境是黑暗的，
就是说我们的环境是黑暗的，
有很多东西是影响到我们的，
有很多事情是影响到我们。
最近呢是刚刚昨晚，
就是昨天晚上
我 去搭地铁，
我去坐地铁，
搭地铁的时候呢见到一个男人呢就入闸啦，
我看那个男的就进那个闸门。
就是正当他入闸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细路仔在他面前，在他后面冲埋去。
然后我看到后面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他从他后面冲过去。
好似一个肥仔嘅咁高度啦吓。
有一个胖子，就是大概那么高。
两个人一起过嗰个闸。
两个人一起过那个闸门。
跟住过咗闸之后咧，就将嗰张飞咧就俾翻呢一个嘅男人。
然后就过了以后就把那个票给回那个男的。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即是呢，他这个的小童啦，这个小童啦，
就是这个小孩，
可能他是真的给小童飞的，
可能他是在给小孩子票，
但是他希望不用给钱就将即两个人一起过闸。
然后他们希望，他希望不用给钱，所以他两个一起过那个闸门。
那时候呢，我再看一看那个大人的反应咯，
然后我再看看那个大人的反应，
觉得他笑笑口咁样，
然后觉得他笑笑笑笑的样子，
好似咧好默许，甚至系赞嗰个小朋友一样，
好像是默许或者是赞那个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呢个大人唔知系咪佢爸爸啦吓。
我觉得这个成年人不晓得是他是否他的父亲，
就是反映了这个世界是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反映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
有一些行业是出名是容易骗人的，
有些行业出名特别是容易骗人的。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我和师母去欧洲去搭的士，
然后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跟师母去欧洲去坐计程车，
去那个市中心就大约五欧罗到啦。
去那个市中心大概是五个欧罗左右。
但是回到酒店再回到不是由酒店由市中心回酒店呢就是五欧罗。
从市中心回去酒店就是大概五欧罗。
但是由酒店去市中心呢就搭了二十几蚊的欧罗，不知二十七蚊。
但是在酒店往市中心大概花了二十多块钱的欧元。
当我坐的时候，发觉那个司机咧坐的时候咧，不断咁用手喺度揿下揿下揿下咁样。
我在坐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司机不断地用手按按按，不晓得按什么东西。
喺香港会唔会有呢啲事啊？
香港会有否有这个事情？
哇！ 千祈唔好去嗰啲藥行買海味哦。
千万不要去那个药店去买那个海味。
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啦。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系呢个社会或者政权好多都充满咗谎言。
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政权都充满了很多的谎言。
行骗啦，欺诈啦。
行骗、欺诈。
拐带啦，偷窃啦。
拐带偷窃。
呢啲事每日都发生。
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
即系令到人非常嘅气愤同埋无奈。
令到人非常的气愤，还有无奈。
以上这三个因素，
以上这三个因素，
足以污染了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
足以影响到我们，污染到我们信徒的属灵的生命，
令到我们生命蒙上了污点或者瑕疵，
让我们生命染到这个污点或者是蒙上的瑕疵。
但我们首先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瑕疵，
但是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瑕疵，
才可以作为无瑕疵的去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才可以无瑕疵的成为神的儿女。
但除了生命中的瑕疵之外，除去生命中的瑕疵，除去生命中的瑕疵，
除去生命中的瑕疵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你记不记得旧约呢，是有一些献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条件是什么？
大概大家知道旧约里面献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无论是牛或者羊，
无论是你献的是牛或是羊，
都一定要献上无瑕疵的，
一定要献上无瑕疵的。
如果它是跛了的你就不行了，
如果说它是破的你就不能，
或者它是盲了就不行了，
它是瞎的也不行。
所以呢，这些是献祭呢，一定要献无瑕疵的献祭献给神。
所以我们要献祭的时候要把无瑕疵的献祭献给神，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那么怎样才能够摆脱众多随时污染我们生命的人呢？
但是我怎么能才能够摆脱这些众多会污染我们的事情呢？
那我们的内心干不干净呢？
第一个是我们内心干不干净呢？
你知不知道污染了有瑕疵的生命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
你知道污染了有瑕疵的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或者我们可以首先从诗篇三十九篇，
或者是我们可以从诗篇三十九篇，
藉着作者的经历来帮助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们可以借着作者的经验可以检视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
第一至第三节请读。
我们听看请听我来念第一到第三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话还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
诗人作者开始的时候就立定心意不开口讲说话，
诗人在开始的时候他都立志他不开口说话。
一句经文比较很难解释的，就甚至连好话也不说了。
有一句话比较难解释的，就是连好话也不说，
好像很极端那样，
好像很极端的一样，
总之就不讲话了，
总之就不说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或者是因为口舌招摇，
可能就是说口舌招摇。
作者知道言语是很容易引致不良的后果的，
作者知道言语很容易会引来不良的后果，
特别是有恶人在他的身边的话，
特别是有恶人在他身边的话，
恐怕是会因此他受到刺激，
恐怕他因此而受到刺激，
使他禁不住心中的怒火，
让他禁不住那个心中的怒火，
所以他用尽一切的方法去禁止自己开口讲说话，
所以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禁止他自己说话。
好像人对待马一样，
就好像人对着马一样，
人是用这个嚼环勒住这个马的嘴，
人就用嚼环勒住马的嘴，
现在呢是勒住作者自己的口，
现在是勒住作者自己的嘴巴。
当然这个是比喻，就是说是禁止自己不讲说话，
这个当然只是比喻，他是禁止自己不说话。
但是这个诗人作者最后是不是仍旧闭口不言呢？
但是诗人到最后是不是仍旧的闭口不然呢？
不是啊，我们当看第二第三节的时候，
我在看第二、第三节的时候，
就发觉呢个诗人大卫，相信呢个佢就系呢个以色列嘅王大卫啊。
我怎么相信这个作者都是以色列的王大卫？
嗱，经文中咧就讲咧系大卫忍唔住啊。
经文就说大卫忍不住，
佢呢个时候佢心中嘅愁苦好似成为一团火，
他心里面的愁苦好像就成为一团火一样，
令到佢整个人好似火烧，
让他整个人好像火烧一样。
有其他经文真系觉得佢好辛苦，好辛苦啊！
有其他经文让我们知道他很辛苦，很辛苦。
到咗最后咧，佢就开始讲说话。
到了最后，他就开始说话了。
究竟作者遇到乜嘢事情令佢咁痛苦、咁愁苦呢？
到底作者遇到什么事情让他们痛苦、那么愁苦呢？
好明显，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犯咗罪，被神惩罚。
就是第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他犯了罪，被神惩罚。
我哋睇第八至第十节。
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然不要使我受余环人的受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木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作者的心灵是被捆绑而被神惩罚的。
作者的心灵是被捆绑而且被受神惩罚的，
因为他犯了罪，
因为他犯了罪，
所以他虽然有一段时间默然不语，
虽然他有一段时间默然不语，
他最后都开声祈祷，
他最后也开声祷告，
求神呢将神的惩罚从他身上拿走，
求神把他的惩罚从他身上拿走。
第二个原因咧，就是可能佢健康出咗问题。
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甚至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危机，
甚至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
第十一至十三节，请读。
请听十一到十三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沉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那作者因为被神惩罚，
作者因为被神惩罚，
以致他毫无喜乐，
所以他毫无喜乐。
可能他的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可能他的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以致担忧。这个心里面的担忧慢慢就侵蚀了他的心灵，
以致这个担忧就慢慢侵蚀了他的心灵，
连笑容都消失了，
连笑容都没有了，
或者是他向来所喜爱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了，
或者是他向来所喜爱的事物都不再感兴趣。
作者感到人的生命的短促，
作者感到人生命的短处，
他开始明白到如果是得不到神的帮助，
他开始明白到如果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
罪恶得不到神的宽恕的话，
罪恶得不到神的宽恕的话，
人生就非常的虚幻，
人生就非常的虚幻。
所以他最后的祷告，
所以他最后的祷告
就是要求神使他在去而不返之先，
求神，就是他最后的祷告，就是求神在他去而不返之先，
就是在他离开世界之前，
就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可以有机会力量复原，
可以有机会力量复原，
即是恢复回正常的健康，
就是能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
因为得到绝症的人，
一个得到绝症的人
当然希望得到一些即是特别的医药啦，
他当然希望得到一些特别的医药，
以致有功效能够脱离这个必死的病，
然后当然希望有功效能够脱离这个必死的病。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是来自他人的攻击或者嘲笑，
第三个可能就是他来自他人的攻击或者嘲笑。
第一节这样
说，第一节这样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
第八节这样讲，
第八节这样讲，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余环人的羞辱。
作者可能是受紧恶人的欺压，
作者可能是受到恶人的欺压，
亦都受紧愚顽人嘅羞辱，
也可能受到愚顽人的羞辱。
呢啲都会带俾佢内心极度嘅痛苦。
这些都会带给他内心极度的痛苦。
嗱，由以上嘅圣经嘅诗篇嘅经文，
由以上诗篇的经文，
我哋可以体会到人系好容易因为讲错咗一啲嘅说话。
我们可以体会到人很容易因为你讲错一点的话，
或者做错咗一啲嘅事情，
或者是你做错了一些的事情，
以致我哋有咗过犯得罪咗神，
以致我们有过犯得罪了神，
最后落喺被神惩罚嘅受苦当中，
最后落在被神惩罚的愁苦里面。
另外，亦都系因为受到别人嘅攻击同埋或者嘲笑嘅刺激而更加感到痛苦。
另外，我们可能受到别人的攻击或者是别人的嘲笑，所以让我们心灵觉得更加的痛苦。
所以人可以因为犯罪而陷入困境中。
所以人可能是因为犯罪而陷入这个困境里面。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实在是咎由自取的。
如果说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实在是自取的。
但是如果是被恶人欺负或者被无知识的人嘲笑，
但是如果说被那些恶人欺负或者是被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嘲笑，
令到人非常的痛苦，
让人非常的痛苦，
甚至健康受大受影响，
甚至乎健康受大受影响。
那这个是外来的，
这个是外来的。
如果健康是出现危机的话，
就说健康是出现危机的话，
我们应该向神切切的祈祷，
我们应该向神切切的祷告，
求神赦罪，求得医治，
求神赦免我们罪，求神医治我们。
刚才诗人作者的祷告，
刚才是诗人作者的祷告，
现在是让我们再看回使徒保罗的祷告是什么。
我们再回去看使徒保罗的祷告。
我们看回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祷告。
我们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祷告，
他是求信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两件事。
他求信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两件事，
就是第一，就是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第一就是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已经读过第十四至十五节了，
我们刚才所念过十四十五节。
所谓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所谓我们要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成为圣洁的信徒，
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信徒，
远离罪恶，追求良善，
远离罪恶，追求良善，
足以在世人当中成为神良好美德的典范，
足以在别人面前能够成为别人看到神良好美德的一个典范。
第二个要求就是说要信徒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第二个就是要求信徒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个就是第十五节下和第十六节至到第十六节所讲的。
就是十五节下跟第十六节所讲。
通常呢，我会将我的经文是将一些重点呢将它 highlight 的。
一般来讲，我会把经文重点我会把它就是 highlight 出来的。
所以我就将这个生命的道呢就 highlight 了。
所以我把生命的道把它特别标明出来。
是指神恩惠的福音。
所以指神因为福音。
恩惠就是恩典。
他恩惠的恩典的福音。
恩典的福音，恩惠那个惠。
这是恩惠的福音。
或者是惠康那个惠。
或是惠康的惠。
信徒都是凭着信心和忠心的亲身经历，
信徒都要凭着信心或者是忠心的亲身的经历，
我们要经历福音，
我们必须要经历福音。
但是很多人只是经历了福音的起头，
但很多人都是只是经历了福音的起头，
就是说他可能就听了福音就当时候欢喜快乐就信了，
所以当时候可能他只是听了福音就欢喜快乐的信了，
但是再听下去的时候福音要他有所牺牲的时候他不懂做了，
但是当听到后面的时候他发现福音要他有所牺牲的时候他就不懂了怎么办了。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生命之道整个恩惠的福音能够亲身的经历，
所以要把这个整个恩惠的福音要亲身的经历，
从而呢是得着当中所有的好处，
所以才能够得着当中所有的好处。
但作为使徒的保罗，是要求信徒活出神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求我们活出神丰盛的生命。
而这个活出生命是需要辛劳侍奉的，
但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是需要辛劳去侍奉的，
否则到了主来的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发觉这门徒仍旧是灵命贫乏，
就当发现那个使徒那些信徒还是灵命贫乏的话，
甚至跟随世俗随波逐流的生活，
跟随这个世俗随波逐流的生活的话，
完全是没有喜乐平安和盼望的话，
完全没有喜乐平安还有盼望的时候，
到时候就会徒劳无功，
就变成徒劳无功了。
刚才的两点呢可以简化为四个字，
刚才两点可以简化成四个字，
就是去施教道了，
就是去施教道
啊。对啊，琪琪呢我经常都找了琪琪来讲的、啊、
我常常都就是把琪琪作为我讲话的内容，
因为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嘛，
因为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啊。咁咧就去痴，就即系话作神无瑕疵嘅儿女嘅意思啦。
去痴就是作神无瑕疵的儿女的意思。
将嗰啲瑕疵除掉啦。
就是把这些瑕疵全部去掉。
超道咧就系将生命之道表明出嚟。
超道就是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保罗嘅祷告就系佢对信徒嘅期望。
保罗的祷告就是他对信徒的期望，
活出绽放光彩的属灵生命，
活出一个绽放属灵光彩的属灵生命。
但这个不单是保罗的期望，
这个不单 是保罗的期望，
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期望，
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期望。
所以当我们思考怎样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实践去施教道的时候，
当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去 做到去施教道的时候，
真是有难度，是不是？
就是确实是有难度的，
但是其实也不是太难，
但是其实又并不是太难。
其实呢是遵行主道是要付代价，
很多时候我们遵行主道是需要付代价的。
今天是跑马拉松比赛，
今天是跑马拉松的比赛。
据我所知，有好多信徒咧都系参加呢个马拉松。
我知道很多信徒都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
但系佢哋有冇去教会崇拜？
但系他们有没有去教会去崇拜呢？
天主教徒比较容易啲嘅，
天主教徒比较容易一点，
佢可以礼拜六去崇拜嘅，
他可以礼拜六去崇拜。
但系基督教咧？咁自己教会通常都好少有晚堂啊，或者礼拜六崇拜。
一般的教会都很少有晚堂或是礼拜六的崇拜。
特别系我哋啲小教会咧，冇法子系有几堂崇拜。
特别是我们这些小教会是没有办法有几堂的崇拜。
所以可能就要去即系第二间教会去崇拜。
可能就要去别的教会去崇拜。
系好难嘅，系咪？
是很难的。
如果你系旅行碰啱嗰个礼拜日。点办？
又说你去旅行碰巧那天是礼拜天，怎么办？
有冇谂过啊？
有没有想过？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旅行嘅时候，如果啱碰啱礼拜日。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嘅时候是碰刚巧是礼拜天。
如果你报咗旅行团就咪好糟糕啦。
又说你是报了旅行团就很糟糕了。
但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去揾一间教会去崇拜咧，就表明你系真系好想遵行神嘅道。
又说你是能够找到一个教会去进行崇拜的话，就是表明你很愿意去遵行神的道。
那如果你是找不到，那又怎呢？
又说你是找不到，那怎么办呢？
真的有困难，那怎么做呢？
真的是有困难，会怎么办呢？
大家用一下你的智慧，
大家用一用你的智慧。
其实我们都可以是自己为女或者是一家人去崇拜，
你们也可以在一家人或者是你们两三个一起的崇拜，
甚至你可以讲道，可以讲道，
甚至可以做讲道分享
啊。 以前呢我舉行那些家庭崇拜的時候呢我就講到了。
然後以前舉行家庭崇拜的時候我就講到
了。那時候是我沒有念神學的。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讀去讀神學。
但我跟他分享聖經啦。
我可以跟人分享聖經。
啊、這樣
可以這樣子。
很好的是不是
是很好的。
但我們很多時候被很多嗜好呢是捆綁住我們。
但我們很多時候被我們嗜好去捆綁的。
一個很簡單。
一個很簡單。
如果你是拎住个手机去上 Facebook，
如果说你拿着个手机去 上网去看 Facebook，
啊，睇Facebook 嘅时候想念书嘅面书系嘛？面念书啊，面书。
面书，面书。
面书吓。
面书，
你可以不停咁睇嘅。
你可以不上面书，你可以不停地看。
系咪啊？当你睇完一个之后咧，发觉下低有另外一个嘅文章出现嘅。
就说你看完一个，你看到后面可能又有另外一个出现。
所以可以不停咁睇。
你可以不停地再看。
睇睇下你忘记咗时间。
看看你就忘记了时间。
好多嘢都唔记得了，
很多事情都忘了。
睇睇下只眼又攰了，
看到差不多又眼睛又累了。
通常我哋咧都系夜晚做事噶，系咪？
通常我们都是晚上在做事。
咁如果系夜晚咁个眼攰咗做咩咧？
那我晚上眼睛累了怎么办啊？
咁我同神讲拜拜啦，听日见啦吓。
跟神祷告就跟神说明天见啦。通常
嗱，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咧就陷于个人嘅软弱，唔能够配合神嘅要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陷于这个个人的软弱，不能达到神的要求。
我哋点样可以去实践呢？
我们怎么可以实践呢？
去将一啲嘅瑕疵去除去咧？
怎么把一些的瑕疵去除去咧？
系将呢个生命之道表明出嚟咧？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了？我希望提出三点。
我希望提出三点。
都唔系好具体，不过呢个系方向性嘅。
虽然不是很具体，但是这个是方向性的。
第一咧就系相信神必定能够救我哋，以致我哋自己信服神。
我们相信神可以必定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自己的能够顺服神。
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因为我们不信。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因为我们不相信。
某人讲的说话我绝对不信。
某些人讲的话我就绝对不相信。
我绝对不信服。
我就绝对不顺服。
但是你听这句说话第十二十三节。
但是我们要看听这句话十二十三节。
请读。
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见客。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得救的功夫原来是神主导的。
得救的功夫其实是神主导的。
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立志去按着圣经的教训去行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立志，我们去按着圣经的教训去行善。
但是如果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
如果说但又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
我们个人无论怎样努力决志去行事，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努力的去决志去行事，
最后都是失败，
最后都会失败。
相反，如果你 是出于神的美意的话，
相反又说是出于神的美意的话，
他必定会让事情得以成就的。
他必定会让事情得以成就。
所以第一件事就要相信神。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相信神。
第二呢，我们可以效法保罗辛劳的侍奉主。
第二是我们可以效法保罗辛劳的去侍奉主。
第十六节。
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逃劳。
保罗呢是教导我们要效法他。
保罗要教导我们去效法他。
我们效法保罗的人，
我们效法保罗保罗的人，
如果不付代价活出我们的信仰，
要说我们不付代价活出我们的信仰，
马马虎虎的话，
要说我们马马虎虎的话，
结果是没有果效，
结果是没有果效的。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不到他的称赞和奖赏。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得不到他的称赞跟他的奖赏。
刚才我们提过，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我当他们提供，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我哋唔好自满。
我们不要自满。
另外一个字叫做系刚愎自用。
我们有一个字叫刚愎自用，
即系话咧系好固执嘅。
就是说很固执。
唔愿意去听从人嘅意见。
我们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意见。
绝对是依从自己的 意思去做事的。
我们绝对是依从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事。
有时候呢，我们呢太过侧重我们拥有的权力，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侧重我们所拥有的权力，
太过看重自己的职分，
太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
以致我们落在这个地步当中，
以致我们落在这个地步里面。
昔日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以往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他们拥有这个宗教的崇高的地位，
他拥有这个宗教里面崇高的地位，
有满脑子的圣经的学识，
满脑袋里面都是圣经里的一些的学识，
但他不会听主耶稣的教导，
但他不会听主耶稣的教导，
他们是很辛苦，
他们是很辛苦，
但是为自己辛苦，
但他却是为了自己辛苦，
不是为主辛苦，
他并不是为主辛苦。
我们要效法保罗，
我们要效法保罗，
最后我们要效法主耶稣，
最后我们要效法主耶稣，
他对天父的信服，
他对天父的信服
是真的好像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九节所讲的，
就好像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这样讲的，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在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
在被受审跟钉十字架的过程里面，
主耶稣大部分时间都是默不作声的，
主耶稣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默不作声的，
当人问他的时候他不答的，
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不回答，
好像这个诗篇三十九篇的作者一样，
好像就是诗篇三十九篇的作者一样，
我就默然不语，
他就默然不语，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因为他知道他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但是他信服天父的心意，
但是他顺服天父的心意，
他不单止医好了有病的人，
他不单只是医好了有病的人，
而很多时更加对他说，
而很多时候就 跟对他说，
你回去吧，
跟他讲说你回去吧，
你的罪已经赦免了，
你的罪已经赦免了，
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赦免那些有罪的人，
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赦免那些有罪的人，
因为他派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这样，
因为他被派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会按照天父的心意去讲说话和行事，
所以他会按照天父的心意跟说话跟行事，
他的信服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他信服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因为我们需要好像主耶稣这样，
所以我们需要好像主耶稣一样，
绝对的相信主，
绝对的相信主，
甘心信服神，
甘心的信服神，
懂得向神祈求，
懂得向神祈求，
并愿意听从神的吩咐行事，
并且愿意听神的吩咐去行事。
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如果说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能够去吃超道了，
我们就能够去吃超道。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啊，感谢你。